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生命记第三章、第四章。以后我们转回向巴山去，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出来，在以德来与我们交战。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十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于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也将巴山王噩和他的众民都交在我们手中，我们杀了他们，没有留下一个。那时我们夺了他所有的城，共有60座，没有一座城不被我们所夺。这为雅尔戈伯的全境，就是巴山第二王的国。这些城都有坚固的高墙，有门有栓，此外还有许多无城墙的乡村，我们将这些都毁灭了，像从前带西十本王西宏一样，把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唯有一切牲畜和城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那时我们从约旦河东两个亚摩利王的手，将雅嫩谷直到黑门山之地夺过来。这黑门山西顿人称为西连，亚摩利人称为士尼尔，就是夺了平原的各城，基列全地，巴山全地，直到撒迦和以德来，都是巴山王噩国内的城邑。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噩，他的床是铁的，长9肘，宽4肘，都是以人肘为度。现今岂不是在亚门人的喇叭吗？那时我们得了这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起，我将基列山地的一半并其中的城邑都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其余的基列地和巴山全地，就是噩王的国，我给了马拉西半支派。雅尔戈伯全地乃是巴山全地，这叫做利法因人之地。马拉西的子孙雅尔占了雅尔戈伯全境，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交界，就按自己的名称这巴山地为哈沃特雅尔。直到今日，我又将基列给了马吉，从基列到雅嫩谷，以谷中为界，直到亚门人交界的亚伯河，我给了流便人和加德人，又将亚拉巴和靠近约旦河之地，从基尼列直到亚拉巴海，就是沿海，并皮斯加山根东边之地都给了他们。那时我吩咐你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要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过去，带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我知道你们有许多的牲畜，可以住在我所赐给你们的各城里。等到你们弟兄在约旦河那边也得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又使他们得享平安，与你们一样，你们才可以回到我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那时我吩咐约书亚说，你亲眼看见了耶和华你神向这二王所行的，耶和华也必向你所要去的各国照样行，你不要怕他们，因为那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你的神。那时我恳求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啊，你已将你的大力大能显给仆人看，在天上在地下有什么神能向你行事，向你有大能的作为呢？求你容我过去看约旦河那边的美地，就是那加美的山地和黎巴嫩。但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你且上皮斯加山顶去，向东西南北举目观望，因为你必不能过这约旦河，你却要嘱咐约书亚，勉励他，使他壮胆，因为他必在这百姓前面过去，使他们承受你所要观看之地。于是我们住在伯皮尔对面的谷中。以色列人呐、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们要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耶和华因巴利皮尔的事所行的，你们亲眼看见了。凡随从巴利皮尔的人，耶和华你们的神都从你们中间除灭了，唯有你们专靠耶和华你们神的人，今日全都存活。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必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你只要谨慎殷勤保守你的心灵，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 又免得你一生这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山上有火焰冲天，并有昏黑密云幽暗，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那时耶和华又吩咐我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男像女像，或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像今日一样。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必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你们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们神与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你们在那地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进行除灭。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自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这是显给你看，要使你知道，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因他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领你进去，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你要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那时摩西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分定三座城，使那素无仇恨无心杀了人的可以逃到这三城之中的一座城，就得存活。为流变人分定旷野平原的比西，为加德人分定激烈的拉莫，为马拉西人分定巴山的戈兰。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在约旦河东伯皮尔对面的谷中，在住西什本亚摩利王西宏之地。这西宏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击杀的，他们得了他的地，又得了巴山王噩的地，就是两个亚摩利王在约旦河东向日出之地，从亚嫩谷边的亚罗尔直到西云山，就是黑门山，还有约旦河东的全亚拉巴直到亚拉巴海，靠近皮斯加山根。
生命记第三章和第四章，其实第三章的前半段是接续第二章的征战得胜的一个秘诀。你再从第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就看到不单是打亚摩利王西宏赢了，现在是连打巴山王二也赢了。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说，哇，他们大大得胜。在征战的过程当中，神说第二节，耶和华对我说，不要怕他，因我已将他和他的众民并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中，你要带他像从前带住西实本的亚摩利王西宏一样。其实这两场战役并不是迦南地的土地，而是迦南地以外的土地，在约旦河东，其实就是当时迦得、流便、马拿西半支派想要得的那块地，其实就是西宏王以及巴山王二他们的那块地。所以这块地完完全全的得胜，神是要来医治他们里面的惧怕和恐惧。所以神对他们说，不要怕，不要怕。果然他们一去征战，60座城完完全全都被所夺了。你再看第十一节，利法因人所剩下的只有巴山王二，他的床是铁的，长九轴，宽四轴，都是以人轴为度，现在岂不都是在亚门人的拉巴吗？就表示这些的征战的过程，神都把这个像巨人一样，床这么大，像亚纳族人这么伟大的巨人啊，60座城啊，神完完全全借着以色列人的顺服，让他们征战得胜，赢了。所以不管是亚摩利王西宏或是巴山王二，这两场在约旦河东的战役，因着百姓的顺服都大大得胜。所以在这场得胜之后，神要教他们，你们一定要懂得什么叫产业，征战不是目的，产业的得着才是神最终的心意。所以迦得、流便、马拿西的半支派，他们一看到这块地太美了，我们要这块地。亲爱的家人，这就搞错了。征战得胜是至终要让我们进到迦南美地，不是征战得胜好让我们寻求这地上的顺利。这就是迦得、流便以及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所犯的错误。所以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七节，摩西就说，好，我们就把这块地给你们，这块地给你们。但是摩西说了一句话，我吩咐你们，十八节，我吩咐你们，耶和华你们的神已将这地赐给你们为业，你们所有的勇士都带着兵器，在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前面去过去，在你们的妻子孩子牲畜，特别夸胡啊，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牲畜。为什么流便、迦得、马拿西半支派为什么非要这块地？就是夸胡里面所讲，他们有很多牲畜，就是地上的产业放不掉，所以他们要这块地。我不要去迦南美地啊，这块就够了，我只要这块就够了。亲爱的家人，这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心态。我地上的生活，我地上的职业，我地上的工作，我地上的家庭，都很好，感谢主，我满足了。他不要永恒的产业，他不要在与主在新天新地同作王的荣耀，他不要，这些就够了。摩西说，我还是可以给你们，但是这个不是产业。所以摩西就邀他们一起进到迦南美地，一起去征战。亲爱的家人，在整个征战的过程当中，未来迦南美地在约书亚记啊，我们会提到很多他们征战的过程。两个半支派有没有来加入战斗，不是胜败的关键，因为神应许他们迦南美地会给他们，他们一定会得胜。那为什么还要两个半支派一定要来打仗呢？摩西的用意抓到了神的心，就是我要你们来打这场战役，我要你们可以回心转意，去得神所量给我们的美地。所以亲爱的家人，今天教会会邀我们来参与服事，其实有没有服事啊，教会有没有我们的服事，不是说因为有我这个服事才有特别的不一样，不是，而是我需要这个服事我才会被改变，不是侍奉需要我，而是我很需要服事。所以今天摩西让两个半支派过来征战，不是说少了你们两个半支派我们就打不赢，不需要这两个半支派，神也可以让他们赢。但是神要摩西对他们说，就是摩西摸到了神的心，因为两个半支派需要借着征战，他们生命的次序才会搞对，他们才会赢得迦南美地，而不是被这个亚摩利王西宏的地甚至巴山王的二地所吸引，失去了永恒的祝福。 这就是在征战当中，你一定要搞清楚你的产业是什么。所以二一到二节，所以就吩咐约书亚，你一定要进去，你一定要进去，不要怕他们，为你征战的是耶和华，不是两个半支派，你少了两个半支派，你不用怕。但是你为什么要邀他们一起来打？因为你要他们一起借着征战认识神的心意。所以摩西就举自己的例子，二三节到五节，神啊，我真的很想去看一看产业，让我去看一看好吗？你已经将你的大力大能都显给我了，主啊，让我去看看好不好？就去看一看，看一看。你看二十六节，神说什么？耶和华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不应允我，对我说，罢了，你不要向我再提这事。所以你可以看，但你不能进去。摩西借用自己失败的例证，告诉新时代，甚至也是告诉迦得、流便、马拿西半支派，是的，征战得胜很快乐，但最重要的是你们要得产业，你们不要进去，我可是很想进去，但我很想进去，神也不让我进去啊。神是说，罢了，不要再向我提这事。亲爱的家人，如果你今天是摩西，你受不受伤？很多时神有时候会对我们说罢了，那是神有极美好的心意。保罗身上的刺神也没拿掉，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们能不能接受神刻意的安排，是要在摩西的身上向新时代做出很重要的几个见证。第一，如果我们不在人的面前去尊荣神，去信靠神，再厉害的领袖，最大的领袖都不能够进迦南美地。神要所有的百姓学会到这件功课。你们要进到安息吗？你们一定要进到安息里，那就是凭着信心进入到安息。马拿西半支派、迦得、流便支派有没有进到迦南美地呢？有没有进到安息呢？没有。摩西想进去都进去不了，所以我要你们知道，进到安息才是目标。神为什么没有让摩西进去呢？因为神要整个百姓知道，领袖会换，从摩西换到约书亚，但神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不要再去只看领袖在不在，因为摩西一不在，他们就拜金牛犊了。所以现在领袖在不在，你们不要担忧，神在，神会带我们进去的。第三，摩西他是一个颁布律法、代表律法的人，约书亚才可以带我们进去。约书亚是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就叫耶稣。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传的。所以的律法，代表律法的摩西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是什么意思？律法不能够进入到安息之地，唯有恩典才可以。所以其实摩西至终有没有进到迦南美地？有啦，他在迦南美地变相山上还是与耶稣面对面，所以摩西是暂时不能进去，是要让百姓知道律法是不能够进到安息里，是耶稣基督，是约书亚，是恩典，是救恩，才可以把我们带到安息的里面。所以你不要觉得，哎呀，神对摩西好严格，不是，神是要借着摩西对产业的渴慕，来提醒流便、迦得、马拿西半支派，你们要看重产业啊，来告诉他们，不要怕，不要怕仇敌，征战不要害怕，进到迦南美地才是神的心意。第四章，所以从第一节一直到最后一节，第四章是整个前言，摩西在讲前言的时候要做一个结论。在整个第四章都在讲一件事，过去的失败是什么？不顺服。之前的两场战役的得胜是什么？因为顺服。征战得胜的不是目的，征战得胜是个过程，是要赢得产业，是要在神的面前，你们要知道你们的核心身份。所以进到迦南美地是神的赐予，恢复你们的核心身份，你们是神立约的百姓，你们要成为祭司，管理整个世代，才是以色列人永恒的命定。所以第四章就在讲这件事。所以你从第一章失败的例证，第二章、第三章得胜的例证，看重产业的例证，来告诉我们第四章，摩西把神的心真真实实的说出来，神的心要的是什么？不是给你们祝福，你们就满足了，而是我要把你们提升，让你们成为祭司，可以像神一样管理整个世代，如同神的王子，这才是以色列的命令。所以第一节到第四节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拜偶像，偶像会使我们失去命定。当初在巴利皮尔死了24000人，不是旧时代的人，是新时代的这些的新的百姓。其实就在哪里？就在约旦河东啊，正要进去之前， 结果拜了偶像，死了24000人，太不值得了。他们有没有赢得产业？没有。他们有没有恢复他们的命定？没有。他们的核心身份有没有被唤醒？没有。原因都是什么？拜了偶像。所以第四章就是提醒他们偶像的可怕。所以你看，从第五节到第八节，你们要成为大国，我给你们的命令是大国。第六节，你们是大国的人。其实他们只是一小群人哦，但神说你们是大国，为什么？因为我与你们同在，你们有智慧，你们有聪明，我神与你们相近，而且你们这个大国又有律例又有典章，你们就只差土地了。有神，有律例，有典章，有百姓，到时候有了土地，我要让你们成为一个大国。所以你们这个大国要延续到永永远远。第九节到十节，不是只是你们这一代，是你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整个后裔直到子子孙孙，都要学会敬畏我，谨守遵行我对你们的提醒，你们就会是成为大国。这才是神的核心身份啊，神要给你们的，神的永恒的心意啊，不是得着一块地而已啊。所以今天以色列、巴勒斯坦周围的约旦、伊拉克周围的伊朗，为什么一直抢夺那一块地？就是因为大家都只在乎这一块地。神说，我不单是要给你们地，我要让你们成为大国，要让你们众民都称为你们有智慧、有聪明、有神公义的律例，有神与你们相近，你们就是我的王子，你们就是我在这地上执掌王权的代表。所以整个第四章，神就把那个核心身份提高，让他们知道产业是过程，产业是荣耀的目的，但是最大的是核心身份被提升。所以从第九节，所以从第十一节到十九节就提醒他们，我过去怎么显现，你们很害怕，我要把当初十诫的过程告诉你们。所以摩西一开始就说，过去神怎么与我们立约，他是一个立约的神，所以你们要看重十诫。从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就开始说，神当初是怎么与我们立约的，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偶像。二十节到二十四节，神就显明他是烈火，把我们从埃及整个救出来，就是提醒我们神是祭邪的神，不要拜偶像，不要雕刻任何的偶像。十诫在第一章、第四章，摩西的第一篇讲章，从第五章到二十六章第二篇讲章，十诫会是一直重复的去提醒，重复的去提醒，认识耶和华你的神。光这句话，耶和华你的神，在生命记里面出现超过300次，而这300次当中，每一次都会告诉他们听、学习、谨守、遵行，这几个字都跟神的十诫、神的律例、律法同时出现，跟耶和华你的神同时出现。为什么神要一直重复、重复、重复讲十诫？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在奴仆的心里面，在惧怕的里面，你没有办法去活出十诫的生命，你唯有成为神的真儿子，成为神的王子。以色列核心身份被提升了，恢复了，唤醒了，你才有办法去遵行神的律例，不是在惧怕当中去遵行。所以从前面的第十一节讲到神的荣耀、神的彰显，百姓很害怕。二十节一直到第三十一节，他们就讲说，哎呀，太可怕太可怕，我们就不敢去敬拜神，摩西你来代表好了。结果呢，会不会拜偶像？会拜偶像。只要一个不敢亲近神的人，他一定会拜偶像。在惧怕当中的人，没有办法遵行神的律法，他一定会偏离偶像。所以其实25节到31节，神就已经预告了他们，如果你们在惧怕当中，你们不认识我，不靠近我，不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你们会在犯罪当中不断的在打转，你们会一直犯罪的，你们会离开的，你们会偏向偶像的，真的。但我给你们一个方法，就是你们会被赶散离开这地，这是神爱的行动，把他们赶逐这一块地出去。本来是大国，现在就变为稀少的民，变为稀少的。所以你看第27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的到万国中，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本来是大国，现在变稀少。神说什么？你们就会侍奉人手所造的神，你们要拜偶像，就让我们拜个够，拜到有一天你们清醒过来，你们归回，你们寻求神，神就连续你们，从那时候你们就会爱我， 懂我的心，会真真实实的谨守遵行我的话。神不要一个机器人，神也不要一个木头人，神要一个真实懂他心的儿子，神要一个真实顺服他心意，靠近他的心的王子儿子，这才叫做以色列。所以过去你们很惧怕，很恐慌，不敢来靠近我，所以呢，你们就叫摩西来做代表。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们不会有遵行律法的能力，你们只会偏离偶像。在惧怕当中的人只会去偏离偶像，所以我就只好把你们赶出去，去侍奉偶像。当有一天你们清醒归回的时候，我就怜悯你们，祝福你们，你们才会真正懂我的心意。所以现在在整个生命记第四章已经预言了在先知时期整个国度以色列国度的败坏，流亡，侍奉偶像，至终归回，这个预言就已经说了。你就说神为什么不拦阻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神为什么不阻挡呢？神为什么不保护呢？神为什么不限制呢？带领进迦南是神的心意，神供应，神保护，征战神为他们征战，神也保护他们，让他们勇敢去征战，要医治他们。但是谨守遵行神的话是每一个神的儿女以色列百姓是他们自己要去做到的。神不强迫人要遵行谨守他的话，神要人心甘情愿谨守遵行他的话，这就是我们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家人，在惧怕里面的人没有办法谨守遵行神的话，核心身份如果没有被唤醒，你没有办法遵行神的话。所以你再看第32节到4节，神就说我过去是怎么带领你们的，你们去考察考察嘛。你看摩西是很迫切，摩西在 神的面前一直去诉说，你们一定要懂，你们一定要懂神的心啊。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骑士、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这一切事呢？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遵行他的话，这就是神的心。所以摩西迫切的去讲，你们一定要懂神的心，懂神的心。所以你看41到43突然就岔出去。所以摩西在约旦河中就把这三座城给他们。为什么突然讲这句话？就是你们三个支派，你们到底懂不懂神的心？我把三个陶城给你们，你们懂不懂？这么大块的约旦河西，9个半支派才三个，你们这么小的一块地就三个陶城，你们懂不懂？你们就是不懂，你们只知道你们要土地，但你们没有懂产业，你们也不懂神的心，你们没有恢复你们以色列就是神的王子的位分。对，为你们自己预备逃城，不是为那些误犯罪的人，是为你们，你们两个半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有一个，为你们预备逃城。你们不懂神的心。对，44节到第49节，摩西就说好，我现在就讲明了，我再告诉你们过去你们是怎么征战得胜的。你们现在在这块土地不是你们打赢的，是神量给我们的，所以我一定要提醒你们谨守遵行神的话，不要在惧怕里面去遵行，不要在惧怕里面去遵行。你们一定要成为神的王子，你们才懂神的话。最后为什么突然提到两个半支派，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有逃城，就是我要唤醒你们打赢巴山王二的时候提醒他们，两个半支派苏醒啊。到了第四章讲完了神的心意的时候，再讲一次两个半支派苏醒啊。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懂神的心吗？第四章从整个十诫的颁布，为什么要讲到十诫？因为百姓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很惧怕，惧怕的过程里面神就只好说你们要学会敬畏我，但是我希望你们是来认识我，懂我的心。所以摩西才讲一个不懂神的心的人至终的结局就是失败，就是软弱，就是拜偶像。神说不可不可不可，但整个第四章所有的不可百姓全犯了。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你真的要祷告，主啊，唤醒我的核心身份，征战不是目的，赢得产业是你给我们的恩赐，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的孩子，君王的孩子的身份，要与主同作王的位分，要从我里面唤醒起来。 我们是大国，我们是有神亲近的大国，我们是神颁布律法和命令的大国，我们是有智慧和聪明的大国。什么时候我们轮到去侍奉偶像，成为稀少，最终又归回在神的怜悯？关键就在于惧怕，求神除去我们对敌人的惧怕，也求神除去我们对神的惧怕。不要不认识神的心，一旦认识他了，我们的核心身份被唤醒，我们就能得胜，赢得产业。这就是第一章到第四章摩西的开场白。动神的心是我们恢复我们生命命定最快的道路。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自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自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